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怀伦的儿童教育指南，今天是第十编训练及其实施第43章家庭中的管教。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主，感谢你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很多在家中需要明白的道理。我们也深深感到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自己的有罪，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营造我们的家，并且愿意让我们的家中能够借着我们效学主，使我们的家成为一个有爱的地方。求主你也祝福我们的孩子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怀伦著儿童教育指南第十编训练及其实施第43章家庭中的管教。自称为基督徒的人有责任向世人呈现秩序井然、训练有素的家庭，就是显示真实基督教能力的家庭。秩序井然，在天国其实上帝的那边天国的秩序就是井然的，而且他那种秩序井然不是像那种法西斯的那种千篇一律的，或者是非要大家好像那种步调一致的那种秩序井然，其实不是的。那种秩序井然就是把人训练成机器人啊。在网上我也看到有些视频，好像还很觉得好像很自豪，觉得很威武一样，一点都不威武。你机器人有什么好威武的，你连个人做人的基本都不是啊。上帝这里的秩序井然实际上是一种这种有条不紊，然后是在爱的这种环境之下，而且这种秩序井然也不是天使们好像是一天到晚谨慎小心啊，唯唯诺诺生怕犯了错那种，不是天使们他们生来就是这样子的啊，而且他们所有的这种秩序井然也让人觉得舒服，觉得自在的啊。聪明的训练和教育儿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父母们竭力告诉儿女要有理智和敬畏神之时，就会有困难发生，儿女心中会显出乖僻，喜爱愚昧独立，讨厌约束和管教，他们惯行欺骗，常说谎话，太多的父母非但不责罚儿女的这些错误，反而熟视无睹，不探究这些事情的真实含义，因此儿女继续其欺骗行为，养成了神所不能悦纳的品格。圣经的标准被一些父母抛在一边，因为他们不愿意用严格的手段教育儿女。许多父母绝对不喜欢圣经的圣洁原则，因为这些原则将太多的责任加在他们身上。可是事后来看，所有的父母不得不承认神的道路是最好的，唯一安全幸福之道在乎遵行他的旨意。根据目前的社会情况，父母要约束儿女按圣经公义的规则教导他们并非易事。当他们想按照圣经的律例训练儿童时，像古时亚伯拉罕那样吩咐家人遵行这些律例时，儿女却认为父母过于慎重，不必要这样严厉。父母们，你们若想蒙神赐福，就当效法亚伯拉罕，抵制罪恶，鼓励善良。有时命令可能比顾惜儿女的倾向与喜爱更有必要，让孩子任意行事无异于让他们败坏并惯于行恶。聪明的父母绝不会对儿女说，你想要什么就去追求，你要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而要对他们说，要听从神的训诲，要制定并实行贤明的规章制度，使家庭生活的完美不致遭到破坏。你可曾想过，为什么雅干的家人也受到神的惩罚？因为他们未曾按照神律法的伟大标准接受训练和教育。雅干的父母教育他们儿子的方法，使他认为可以随便不服从神的话语。他生活中所养成的原则，使他也这样教育他的儿女，使他们同样也败坏了。心与心是相互作用的，惩罚包括雅干的家人，证明他们与他一样是有罪的。父母的疏忽之罪非常普遍，对亲人的盲目溺爱到处存在，这种溺爱行之过度，缺乏智慧和敬畏神之心。 父母的盲目溺爱是儿女正确教育的最大障碍，它会妨碍神所要求的教育和训练。有时由于这样的溺爱，父母似乎失去了理智，他就像恶人假仁假义，在所谓爱的外衣下潜伏着残忍，他是危险的暗流，会把儿女带往毁灭。这怀世牧这里说的非常透彻哈，父母的溺爱是假仁假义，在所谓的爱的外衣下潜伏着残忍。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真的是你真的是溺爱孩子，不去管他，放任他，实际上就是在让他走向毁灭，所以这才是最残忍的啊！父母时常有不顺从神的律法、放纵本性情感的危险。许多父母为讨取儿女欢心，竟让他们行神所禁止的事。作为家庭的教师，父母若让儿女掌握了控制权，刚愎自用，他们就要为儿女的前途负责。那些随从己意溺爱儿女，任凭他们满足私欲，而不奉神的权威去谴责罪过、纠正邪恶的人，显明他们尊重他们邪恶的儿女过于尊重神。他们重视儿女的面子过于神的荣耀，他们要先讨儿女的喜悦，然后才讨神的喜悦。那些缺少胆量、不敢谴责错行，或因懈怠懒惰，或从不关心而不努力使家庭或神教会洁净的人，必要为自己疏忽责任所引起祸害的后果负责。那原可借着行使我们做父母或牧师的威权去制止的邪恶，是要我们负责任的，正像我们自己犯了这些罪一样。父母偏爱儿女是很自然的，尤其是自以为有优异天赋的父母，会觉得自己的儿女比其他孩子更加优越，因此许多在别人身上要受到严厉责备的行为，在自己的儿女身上却被视为聪明伶俐。这种偏爱虽然出于自然，却是不公正和非基督化的。我们容忍儿女的缺点而不加以纠正，乃是对他们极大的危害。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纠正儿女的缺点不等于不接受他们哈，但这里就是有个度，我就发觉就是其实我跟我儿子之间，我儿子是完全接受我的，他是完全接纳我的，接纳意思就是他知道我的软弱，知道我的强项，然后他也接纳我啊，对我就是无条件的爱。但是我就发觉就是我就一直总觉得孩子身上有缺点，然后实际上就想要去纠正，也没有纠正什么啊，但是就是很容易就被这些我所看到的孩子身上的不足之处，我认为的不足之处，就容易被激怒啊。我觉得这就是我不接受他们，没有完全的接受他啊。所以你说从跟主的关系来说，我觉得从这方面来说，我儿子他跟主的关系更近啊。所以在这里我们也需要注意，就是纠正孩子的缺点不等于不接纳他们。但是呢，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一味的想要去纠正孩子，实际上也意味着我们可能是因为不接纳他们。就是要注意他那个到底是缺点，还是说跟我们生活习惯上的不同。这个我真的是我们需要区别。如果只是跟我们生活习惯上的不同，或者是大家的一些处事方法的不一样啊，那个不需要纠正。所以我们作为家长，我们也需要自己去反思啊。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我们每个家长，我们自己的人生，处事的原则也不一样啊。所以我们需要注意，就当我们发觉我们不接纳孩子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说，你去纠正他的时候，你可能是带着怨气啊，而且这个就会像触动了你的神经一样。就会让你就是好像一下子跟孩子的关系就紧张了，这就是叫做不接纳，我觉得啊。但如果你能很平静的去纠正他，去指出来，并且耐心的等待哈，也给他机会，一而再再而三，耶稣说70个7嘛，这样的机会，这样去纠正，怀着这种温柔的心去纠正，这个不叫不接纳啊。所以我们自己需要检查我们自己的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背后让我们想要去纠正我们的孩子。 要说明神的政权是不与罪恶妥协的，家庭或学校都不可容忍悖逆的行为。凡牵挂所照顾之儿童福利的父母或教师，绝不可与藐视权威、找借口规避顺从的倔强固执相妥协，对犯错的人敷衍了事，企图用好话和贿赂争得顺从，最终得非所望。这不是出于爱心，而是情感用事。今日在太多的家庭里，有太多自我放纵和悖逆的行为没有加以纠正，或者表现出苛刻严酷的精神，激起儿女性情中最坏的品质。我们这里要注意，就是我们苛刻严酷的精神会激发人心中的撒旦出来。我自己也在我自己的这个跟人处事当中，我也发现有的时候其实那个人并不那么坏，但是可能因为我们对他们的态度不是像耶稣基督一样，这样就是别人，你就把别人心中的恶就激发出来了。当然有的时候也不是因为你激发的，他本来就是恶人，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对吧，被钉十字架。但是也有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需要反省啊，我自己就觉得有些时候人家为什么对你那么恶，其实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表现的也不符合基督的精神，所以这样一来就把别人身上的这种撒旦的成分就全部都激发出来了。所以我们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个原则，就是无论是对我们儿女、对我们的配偶还是对我们的朋友，我们都需要是尽量能够把它善的一方面激发出来。怎么样子才会激发善？善才会，爱才会唤起爱，恶只会激发恶。很多时候啊，所以我们对待我们的孩子真的苛刻严酷，这个不是神的精神啊。如果我们能够以更多的以神的宽容的精神来对待我们的孩子，接纳他们，那他们就会受到鼓励，就会被爱所吸引啊，就会愿意产生出好品质来。如果我们苛刻，你像孩子有的时候他就会以烂为烂，就是你反正我都这样的，那我就再坏给你看，你反而认为我坏，我就坏给你看，这样的心思的孩子还是很多的。所以有很多孩子实际上他其实是缺乏鼓励、缺乏接纳的。有时父母以毫无体谅的态度来纠正儿女的错误，致使儿女的人生苦不堪言，完全失去了对父母、弟兄和姊妹的尊敬。看到父母在运用神所赐的权威时做出愚昧之举，实在令人痛心。有些人在其他事情上表现得聪明和始终如一，却不明白教育儿女的原则。他们没有在孩子最需要正确教育时提供正确的教训、虔诚的榜样和果断的判断引导，那缺乏经验对于到处必须应付的欺骗和危险的影响毫不知情的人行在正确的道路上，有极大的痛苦临到人类，因为父母偏离了神的计划，随从自己的幻想和不完善的见解。许多父母依从冲动行事，忘记自己儿女的现在和将来的幸福有赖于智慧的管教。儿童们心中的反抗精神往往是由于父母的管教不良而起，但父母当初若采取一种正当的方法，儿童们原可养成良好而和谐的品格。父母们既负有训练、教育和管教儿童的权利，就当为神而善加运用。神对他们的要求乃是纯粹、完全和绝对的顺从，除此以外他都不容许，他不认可任何处置儿女失当的借口。那些孩子生来就比其他孩子倔强、不服管教，以致不受欢迎和令人讨厌。母亲若缺少智慧对付这样的性格，就必造成最不幸的事态，因为这样的孩子会随从自己的意思而行，走向灭亡。可怕的是，孩子不仅在幼年时期抱着倔强的性格，成年时也是这样，而且由于在幼年时缺少顺从的精神，到了成年也会对未能约束儿女的母亲怀恨和不友善。绝不要对孩子说我对你真没有什么办法了，绝不要让儿女听到你说这样的话。只要我们做父母的人有机会亲近神的宝座，就当以说这样的话为耻，要向耶稣呼求，他必帮助你们将儿女带到他面前。 我听见有些母亲说，他们没有别人那样治家的才干，他们没有这种特殊的天赋。凡意识到自己这种缺乏的人，当殷勤研究家庭管理的功课。若非事先深思熟虑，就不要接受别人所谓最有价值的建议，因为这些建议不可能适应每一位母亲的情况，也不可能都适应家中每一个儿女的性情和脾气。母亲当细心研究别人的经验，注意他们的方法与自己的有什么不同，并慎重地试验那些似乎有真实价值的建议。若某种管教的方法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则当尝试另一种方法，并注意其后果。所以怀师母在他整个的书当中哈，我到今天我看他书也是这样，在儿童教育和家庭方面，他其实根本就没有提供任何一个具体的方法。为什么？他这里说了，因为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每个建议不适合每一个母亲的情况，也不可能适应家中每一个儿女的性情和脾气，因材施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家庭跟教育儿女都是最难的，因为没有一个你可以遵循的一些东西，除了一些原则。怀师母在整个的儿童教育指南当中，他真的提供的就是一些原则，但是这些原则你到底怎么去执行呢，是最难的。有些人生来是有天赋的，他喜欢去研究别人，但是我就觉得这方面对我来说真的就是很难很难。像现在我觉得我跟我儿子之间，就是我看他的朋友圈很多时候都看不懂，但是我又不想去懂。为什么？你肯定就是要去看他的那些东西，然后他最喜欢就是哔哩哔哩，哔哩哔哩我是从来都不会接触的，所以在这里其实也就是说，我觉得我就爱我儿子不够，应该就是这样，就是我儿子爱我比我爱他更甚啊。我就不愿意去花那么多时间要去研究我儿子他的那个这些朋友圈，不懂就不懂了。我后来我真的就是摆烂了，在上帝面前，我就跟上帝说，我真的是没有这个兴趣要去研究啊这些年轻人的那个这些他们的这种世界，然后我就跟上帝说，上帝你总会知道，那这些事情我就只有交给上帝了，可能这是有点不负责任的哈。所以在这里怀师母在这里给我们的一个答案，就说的为什么他很多时候他没有给我们一些具体的操作方法因为每个人的不一样。母亲们应比其他人更习惯于思考和研究，他们假如能坚持不愈，就会发现他们正在获得自以为所缺乏的品质，并渐渐学会用正确的方法去陶冶儿女的品格。在这项工作中所付出的思虑和辛劳，其效果必在儿女的顺服、简朴、文雅和纯洁上显示出来，丰丰富富地报答他们的一切努力。母亲在努力为自己的孩子打下良好基督徒品格的根基时，应该总是与父亲合作。一位溺爱的父亲不应因为纠正孩子的过失会引起不愉快而闭眼不看他们的过失。要在孩子心中培养正确的原则，父母如果在管教的工作上同心合意，孩子就会了解对他的要求。但父亲若以言语或神色表示他不赞成母亲的管教，认为母亲太严厉，并以为他可以借着溺爱和放任而补偿母亲的苛刻，就必毁了儿女。姑息儿女的父母必将施行欺骗，而儿女也必很容易发现自己可以随意而行。父母如果对儿女犯这样的罪，是要为他们的灵魂的灭亡负责任的。那这里讲到父母之间的这种同心合意哈，这个其实在我孩子的这种教育当中它是缺失的啊。因为很多时候就算我在上海的时候，我也不赞成他父亲的一些做法，他父亲当然也同时也不赞成我对他的一些做法。当然我跟他父亲之间的这种彼此不赞成不欣赏，彼此的这种拆台，也不是说在教育孩子问题上，方方面面啊，我们甚至没有共同的朋友，甚至我的朋友跟他的关系不好，他跟我的朋友一点关系都没有哈。所以在这里我还是觉得，就是我们要同心合意，首先就在于就是我们父母的感情应该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之上。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生长的孩子，他才是个心理健康的。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在一个不健康，就是父母关系夫妻关系不正常缺乏爱的这种家庭中生长的孩子，他必定会产生很多心理缺陷。 但愿天庭恩惠的光照照耀你们的品格，使你们的家中有阳光，但愿常有平安快乐的言语和愉悦的神色。这不是盲目的爱，也不是因不智的放任而鼓励犯罪的姑息，因为那样做是最残酷的行为，更不是让儿女做主而使父母成为其任性之奴隶的虚伪之爱。父母不应有偏心和压迫的行为，恩威并施的影响力会为家庭树立正确的榜样。恩威并施啊，恩威并施，但是这个原则是好的，但什么时候恩什么时候威，这又是个问题了啊。威到什么程度，恩到什么程度，这个度神的旨意就需要我们自己愿意去探讨这方面的这些母亲和父亲们自己要去斟酌要去尝试的啊。要坚决实行圣经的教训，要避免任何冲动的行为。要记住，你们在儿女面前苛刻无礼，就是教导他们也成为同样的人。神要你们教育儿女，在管教工作中做一名服从神管理的聪明教师。神改变人心的能力，如果运行在你们家中，你们自己就会不断的学习。你们要表现基督的品格，你们在这方面的努力必蒙神悦纳。绝不要忽略了为主家中的孩子所当做的功。你们做父母的就是家里的光，故当以愉快的话语和悦耳的声调使你们的光照耀出来。要借着祷告求神赐予自制的能力，将一切伤人的话语剔除。天使必住在你们的家里，他们也会观察你们的光。你们对儿女的管教要从你们管理得当的家庭中像一股清流有力的涌向世界。所以一个有爱的家庭才可能是真正为主做见证的家庭。所以我在这里真的是觉得，就是如果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并没有处在一个爱的环境当中，我们是应该做出改变的。要么我们自己改变，你觉得你家里还可以改变的话你自己改变，要么我们就必须要改换环境。古时的人重视父母的威权，做儿女的人必须顺服父母敬畏他们，但时至今日末世，这种伦常颠倒了。有些父母还要顺服自己的儿女，怕有悖儿女的心意，所以事事依从他们。但只要儿女在父母的家庭中靠父母过活，他们就应当顺服父母的管教。父母应当坚决，凡他们认为正当的见解是必须遵行的。有些溺爱孩子而贪图安逸的父母，不敢对倔强的儿子实施正确的权威，免得他们逃离家庭。有些孩子宁可让他们出去，也胜过留在家里享受父母的充足供给，同时却践踏人和神的权威。这样的孩子若给予他们所希望的完全自由，体验到必须劳碌才能维持生活，对他们也许是最有益处的。父母应当对威胁要离家的孩子说，儿子啊，你若决意离家，以为胜过服从正确的规则，我们不会拦阻。假如你指望世人待你会比自幼就照顾你的父母更友好，你必亲自发现这种错误。那是你若想回到父亲的家服从他的权威，我们将欢迎。义务是相互性的，当你有意有时有父母照顾时，你就有义务顺服家庭的规则和正确的管教。我的家绝不容许被烟草的臭味、亵渎的话语和应酒等玷污。我希望神的天使来到这个家。你若决意侍奉撒旦，就和你所喜欢交往的人在一起，离家出走吧。我觉得怀圣母这个挺好的，这倒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建议。如果有谁在家里有称王称霸又不服管教，那又想着要威胁要离家的话，就完全可以让他们尝试一下啊。但是说话的时候一定不要让他觉得他回不来了，你要给他留点后路啊。所以他会说，你若想回到父亲的家服从他的权威，我们将欢迎啊。这个话必须说啊，因为上帝的方法他不给人绝望，他总是给人绝望之后带来希望的啊。这种方法能遏制成千的人沉沦，可惜许多孩子常常知道自己即使尽量作恶，仍有一位不聪明的母亲为其辩护并遮掩其过犯。许多逆子因父母没有勇气抵制他们而洋洋得意， 他们并没有迫使儿女顺从，这样的父母乃是鼓励儿女放荡，并因他们不智的放纵而羞辱神。这些悖逆败坏的青年是各级学校中最难管束的人。父母的工作是持续性的，不易忽冷忽热，许多人乐意开始却不愿意坚持，他们一心想成就大事，做出重大牺牲，却不愿意在日常生活的琐事上不断牵挂和努力，实施修理和整顿刚愎的性情，按照需要一点一点进行教导、责备或鼓励。他们希望儿女能立即纠正错误，养成良好的品格，一步登天而非逐步攀升，希望若不能立时实现就沮丧不已。这样的人应当回想使徒的话而获得鼓舞，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教养孩子的确是这样子的哈，需要耐心。遵守安息日的孩子可能以为自己的父母太严厉而不耐其约束，倔强的性情就从他们心中产生，他们怀着不满不悦的心情抵触那些致力于他们现在将来和永恒福利的人。但再过几年时间，他们就会感谢父母在他们缺乏经验的年间对他们严格照管和忠心看护了。儿女犯错误时，父母应当花时间亲切地对他们宣读圣经中特别事实的教训，在他们受试炼被试探或遇灰心之时，要向他们引述圣经中宝贵安慰的话语，温柔地帮助他们信靠耶稣，这样就能引导年幼的心思思考纯洁高尚的题目。当人生的重大问题和神对人的作为向他们的悟性展示之时，他们的理智就会得到运用，判断得以形成，神圣真理的教训也就会铭刻在他们心中。父母若能如此日复一日地陶冶儿女的品格，他们就会获得永生的资格。阿们。